Jack being teacher, down. Jak je on tu, tu asi jí dál se si a tě. Jdu tě a fin, když jsi tam.
Asi jí dál se si a tě. Ok. Zou dají to si ho. Je su mě šen, že hvan šo, fu a tě tě de čo, vo zan mě ní. Inve ní ba zhe xie shi xiang zhi hu he cung mě de ren yin cang si lai. Čue xiang yin han si, fu a, shi de. 这就是你的美意。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起誓的人，也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过身来，悄悄地对蒙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有福了。我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君王。” 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念的？”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 你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答得对，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那人想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 撇下他一个人就走。正好有一个祭司从那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又有一个另外人走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旅行走过他那里，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 把他扶上自己的伤口，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你想，这三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他说：“是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他到家里。他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马大被许多要做的事弄得心烦意乱，就上前来说：“主，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伺候，你不理吗？请吩咐她来帮助。”主说：“马大，马大。”
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但是最需要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份，是不能从他夺去的。谢谢，我来祷告一下。天父，请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话语，我来更加认识耶稣，我来更加爱他。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认识耶稣是不是真的重要？我希望如果你参加了几个星期，你可以清楚的回答。当然，认识耶稣重要。如果你们上个星期参加 Gospel Hope 福音之家，还会记得上个星期的讲道，我们。 你们会知道，我们上个星期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是挺重要的，对吧？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那个律法是说你要全心全力全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邻居如同自己。而我们看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挺高的，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我们没法靠自己能承受永生。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跟那个躺在路上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来拯救我们。我们就记得耶稣就是一个人怜悯我们拯救我们。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耶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跟我的问题不太一样。我的问题是，认识耶稣是不是重要？假如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这样结束的，大家怎么想？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几天之后开始回复，他回到他妻子的身边，并且完全回复了。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来他全额的支付了那个客店主的花钱，就又上路了。然后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他不知道谁拯救他，但是他知道他不能自己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想？他不知道谁拯救他。或者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我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传福音，他传的是这样的：我的罪让我与神隔绝，无论我做的有多好，我往往远离上帝，如同有一个无底的深坑横在我和上帝之间。耶稣来了，并且因为他的死亡变成一个桥，让我能够跨过深坑过去与上帝和好。这样我们看耶稣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需要真的认识他，我需要利用他，不一定需要认识他。或者用这个例子来看，我在一个书上看到了，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看到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奇妙的地方，特别是复杂还有秩序，这个人是个科学家，他越多的研究这个世界，就越确信这个世界是被一个聪明的设计师创造的。于是他很想认识这位设计师，就是上帝。但是当他回想自己的生活，回想他自己是如何对待别人，以及上帝所设计和创造的其他东西，他就想，上帝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见我的，无论我多努力，我都没有满足自己的标准，我更没有可能满足上帝的标准。但是我要求上帝的怜悯，或许他会对我有仁慈。那个人死了以后去天堂，就在他到了天堂之后，他开始认识耶稣，并且明白是因为耶稣的死他才得拯救。那你们觉得这个例子是真的或者假的？ 最后的一个例子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通过了解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宗教，并且找出所有宗教的共同点来认识上帝？比如说，所有宗教都体会到我们应该爱我们的邻居，这点一定是对的，对吧？另外，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说这个时间界只有一个神，这个听起来比较有道理的，对吧？有可能就对了。然后我们能不能靠着这样的方法开始认识神呢？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有可能看了这些例子，我们会觉得不太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很有可能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按照这样的看法。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偷一个目标是要让人确信上帝是存在的，我们鼓励人看这个被造的世界，或许利用直觉的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在全球人相信了上帝可能是存在的，并且讨论了上帝可能是怎样以后，我们才开始告诉人耶稣怎么样。所以这个耶稣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认识他才知道上帝怎么样。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观点，那就看看耶稣怎么说。在第十章二十二节，耶稣说，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也没有人知道父是谁。你看了耶稣的观点怎么样？他说，如果你他说只有一个人认识耶稣，只有一个人认识圣，那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所愿意启示的人。而且看看第二十一节，他是这样说，就在这时候，耶稣因神灵而欢了，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父啊，是的，这就是你的美意。这些事指的是关于上帝的国度的事，以及耶稣的权柄。地上有智慧和聪明的人无法明白这些事，因为上帝将这些事向他们隐藏起来。我估计我们大部分的人会体会到这个道理，我估计大部分的人认识有些聪明的非基督徒的朋友，特别聪明，但是就不明白福音是什么。而我们觉得这个怎么可能福音那么简单，怎么不明白。你看看，根据耶稣的说话，他们无法靠自己的能力才认识神。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是我们需要耶稣，需要认识耶稣。看看这个二十一节说我们的天，耶稣说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天地的主，所以他有天，他有地，他是天地的主。然后二十二节说，父已经把一切都交给了子，所 所以天和地都交给了子。所以看天，我们有圣父，有个圣子，还有21、22节，耶稣22节说，仅仅对那些愿意启示的人，子才向他们启示知道父是谁。而且这个不断是耶稣想做的事情。21节说，这是父的美意。是有圣父、圣子，也有圣灵。21节，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因圣灵而快乐。这里我们比较清楚的看到，我们的创造者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都在一起，都做一样的工作，那就是启示我们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个陌生人，我们需要那个人告诉我们他是谁。如果我们要认识神，我们需要神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怎么告诉我们他是谁？这个圣子其实圣父。我们就会这里的意思，人的聪明智慧对于认识神不是必须的，而且也是不足够的。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上帝自己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而且还说明所有从人而发需求上帝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没法认识到神，我们需要圣子启示圣父，我们需要认识耶稣，说他的圣父是谁。如果我们想认识上帝，要全然的依赖上帝。而且我们如何才能认识上帝，就需要借着耶稣向我们启示父是谁。这意味着我们所有对于上帝的认识完全的都是借着耶稣获得的。认识耶稣是多么重要，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耶稣能够向我们启示圣父。但是我们要向圣子他怎么启示圣父，而且这个为什么智慧和聪明的人不能认识他，但是那个婴孩可以认识他。路加福音会帮我们更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他会用三个人来给我们例子，他会用这个一个律法师，他也会告诉我们玛利亚和马大。这个律法师就代表一个有智慧和聪明的人，而且这个玛利亚会代表一个像一个婴孩的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人怎么看到耶稣，可以多明白我们怎么能认识上帝。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律法师，在第25节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你看看他的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吗？上课的时候有两种的问题，对吧？一个问题是学生问老师的问题，他们不知道答案怎么样，所以就问老师，哎，老师，这个怎么样？另外一种的问题就是老师问学生的问题，他们为了了解学生是否知道答案，才问这个问题。那这个律法师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就来试探耶稣。这个律法师的问题就是他自己觉得他知道哪个答案是对的， 哪个答案是错的，他想回答耶稣的答案是不是对的。他只要喜欢耶稣，这个律法师利用他的知识来判断耶稣给出的答案。而且当我们知道耶稣是唯一认识和知道天父是谁的，我们就知道那个律法师所做的是多么愚蠢。你想想，耶稣就像一个在大学里面的教授，然后一个学生来问那个问题，然后觉得哦，这个教授不可能，这个教授知道这个话题没有，是一个愚蠢的事情，对吧？而且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我们想，如果耶稣的回答和律法师心里想的答案是不一样，这位律法师会怎么做呢？你想，这个律法师会认为耶稣是错的，还是会认为他自己是错的？那这个律法师他当然会认为耶稣是错的，这真是一个悲剧。因为只有耶稣和耶稣原理启示的人认识和知道父是谁。你可以看到这个律法师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回答是那么的好。你再看25、26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怎么念的呢？他回答，你要全心全心全力全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居如同爱自己。耶稣说，你答得对，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然后看看耶稣耶稣巧妙地告诉这个律法师，耶稣是那个告诉我们哪个答案是对的，哪个答案是错的。而且他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告诉耶稣啊，你的答案是对的，是耶稣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是对的。他知道真理是什么，他判断我们的看法。这是一个从根本上全新的思考方式。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带着他们自己关于对错的观点来到耶稣面前，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觉得家里是最重要的，而且如果耶稣同意我的观点，我会接受他。但是耶稣对他说，那你说的不对，你应当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然后那个人来到耶稣说，他会接受耶稣，还是他会觉得耶稣是错的？或者我们可以像一个不信主的人来到耶稣这里说，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耶稣却说，如果不是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不信主的人，他如果想接受耶稣的话，他必须改变他的观点。这个律法师需要明白，真理的标准是由耶稣设定的，并且所有的人都要被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不要用我们认为什么是对和错来试探耶稣。但是这个律法他直接在29节中说，谁是我的邻居呢？耶稣用了我们上个星期看到的比喻介绍这个问题。而且根据我们上个星期看了这个比喻，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但是这个比喻 是那个律法师真正需要听到的。他需要明白他自己是全然无助的，就像那个躺在路上要死的人一样。而且唯一能够救他的是被他视为敌人的耶稣。他需要知道他有需要，他需要知道他需要耶稣拯救他。而如果这个律法师拒绝我们就想一下，如果那个躺在路上的人拒绝了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帮助，或者如果那个律法师继续的拒绝耶稣的教导。